为什么控糖难在看不见的糖？控糖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健康生活方式里的热门话题，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白砂糖、蛋糕、甜点上，却忽略了日常饮食里大量不甜却含糖的食物。我们以为自己很少吃甜，血糖曲线却依然起伏，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些被忽略的来源。所谓隐形糖，是指食品在加工和烹调过程中额外加入却不以甜味示人的糖。它们常藏在酱料、饮品、主食与零食里，名字五花八门，吃起来甚至可能发酸发咸，让人完全意识不到糖的存在。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怎么碰甜的，体检却提示血糖或甘油三酯偏高时，最常见的盲区就是隐形糖。它不像一块糖那么直观，而是分散在一日三餐的缝隙里，一点点累积成可观的总量。本文聚焦隐形糖识别这一个具体角度，不谈抽象的控糖理论，而是教给你两套可立刻上手的工具，配料表与营养成分表。只要学会看标签，就能把藏在酱料、饮品、早餐麦片里的糖一一找出来。现代食品工业的环境也在放大这个难题。货架上七成以上的预包装食品都含有某种形式的添加糖，它们被分散在酱、饮、零食、主食之中，单看任何一样都不起眼，合在一起却轻易突破全天额度。识别隐形糖，因此是一种必要的现代生活素养。隐形糖到底是什么？从添加糖说起，在营养学语境里，糖通常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然存在于食物中的糖，比如水果里的果糖、牛奶里的乳糖，另一类是加工过程中人为加入的添加糖。隐形糖几乎全部属于后者。添加糖包含白砂糖、果葡糖浆、葡萄糖浆、蜂蜜、浓缩果汁等。无论包装上写的多天然，它们在体内最终都转化为葡萄糖，过量摄入带来的负担是相似的。因此识别隐形糖本质是识别看不见的添加糖。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建议，将游离糖主要来源于添加糖与果汁中的糖的摄入量控制在每日总能量的一成以内。这正是我们花力气识别隐形糖的意义，先把总量看清，才有控糖的抓手。理解隐形二字的关键，是承认舌头并不可靠。甜味强弱与含糖量并不成正比，很多咸味零食、酸味饮料同样含糖不低。判断权必须从味觉交还给食品标签，还要区分总糖与添加糖。水果里的天然糖伴随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吸收较慢，而添加糖往往单独进入身体，缺乏这些缓冲。营养标签上的糖异形通常无法区分二者，所以必须回到配料表，看糖是来自水果还是来自白砂糖、糖浆。隐形糖的藏身地图，六类高频食品。第一类是调味酱料。番茄酱、沙拉酱、蚝油、照烧汁里，每一勺都可能含数克糖，用来平衡酸味与咸味。一顿饭用上两三勺，糖就悄悄进来了。第二类是风味乳制品。原味酸奶本身含少量乳糖，但是受风味酸奶、乳酸菌饮料常额外加糖以掩盖发酵的酸味，一杯风味酸奶里的糖有时接近一小块甜点。第三类是披着健康外衣的零食。谷物棒、代餐饼干、冻干果蔬干往往以轻食低卡示人，实则糖含量不低，是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一类。第四类是各式饮品。奶茶、果汁、运动饮料、碳酸饮料是隐形糖的重灾区，液体形态的糖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喝超标，且饱腹感极低。第五类是早餐谷物与麦片。膨化谷物常裹上一层糖衣，即便标榜全谷物高纤维，含糖量也可能很高，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隐形来源。第六类是预制菜与罐头。糖被用来提鲜、上色、防腐，购买频率高，食用场景多，却最容易被忽略。一顿外卖的糖醋或红烧菜品，用糖量可能远超预期。专业分析，含糖量数据，识别框架与对照。在动手识别之前，先看几组可量化数据。以常见分量估算，一罐330毫升的可乐约含35克糖， 一杯700毫升的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超过50克，一盒200克的风味酸奶约含20克糖，两片全麦吐司可能含4到6克添加糖。对比成人，每日添加糖的建议上限常饮用约50克，更严格目标为25克，一杯奶茶就可能耗尽全天额度。基于上述数据，我们提出一个命名框架 LifeOS 四步识别法。第一步，看配料表排序，糖相关成分越靠前占比越高。第二步，数清配料里所有带糖浆蜜汁的名词。第三步，读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糖异型，直接看每100克或每份的数值。第四步，按你实际吃的那一份换算它占每日建议上限的比例。把这套框架与传统做法对照，差异非常清晰。传统做法是凭口感判断，用舌头尝甜不甜，对不甜却含糖的酱料饮品完全失效。系统识别法则把判断权从味觉交还给标签，覆盖固体、液体、酱状所有形态，且能量化到占每日额度几成。二者的核心区别是从主观感官转向客观数据。举一个可辨识的真实案例，一位自述不吃甜的办公族用四步法记录了一周饮食，结果发现每天看不见的糖主要来自三处：早餐麦片约8克，午餐外卖酱料约12克，晚间风味酸奶约20克，合计约40克。他用无糖麦片、少酱外卖和原味酸奶做替换，两周后每日添加糖降到约18克，午后困倦感也减轻了。这个案例说明，识别本身就能带来改变。为了让识别可落地，建议设定一个明确的度量指标，以每日添加糖不超过25克为执行目标。具体做法是连续7天，用手机备忘录记下每样含糖类食品的克数，先形成基线，在每周下调一档。配合下面的执行清单，识别会从知道变成做到。四步读懂营养成分表。第一步，看能量旁边的碳水化合物总量。但要注意，碳水化合物里既含淀粉也含糖，不能等同含糖量，必须结合配料表一起看。第二步，找糖这一行。在现行标签规范下，多数预包装食品会在碳水化合物项下单独标注糖的含量，直接读取每100克或每份的数值即可，这是最直观的信号。第三步，看营养素参考值百分号 NRV。糖的 NRV 通常以50克为基准，若某食品糖的 NRV 达到 20%， 意味着吃下这份就占掉了每日建议上限的两成。第四步，把每份换算成你实际吃下的那份。很多小包装写每份含糖很少，但一包里其实含两到三份，按整包计算才是真实摄入。一个实用提醒，营养标签的糖型通常只标总糖，不区分天然糖与添加糖。所以，当你在酸奶上看到糖含量偏高，要回配料表确认是乳糖还是额外加的白砂糖。把两张表对照着看，才是完整的读表姿势。配料表里的糖有几十种名字，最直白的糖是白砂糖、绵白糖、冰糖，它们排名靠前10，就是主要添加糖来源。更隐蔽的是各类糖浆，果葡糖浆、葡萄糖浆、麦芽糖浆，甜度高，成本低，广泛存在于饮料与加工食品。蜂蜜、蜂糖浆、椰糖、龙舌兰糖浆常被包装成健康糖，但本质仍是添加糖，升糖作用与白糖相近，不能因为名字好听就放松警惕。浓缩果汁、果汁粉、果泥常用于标榜无添加蔗糖的产品，但果糖被浓缩后糖负荷并不低，喝起来天然不代表负担小。麦芽糊精、淀粉糖浆升糖速度快且名称陌生，排在配料表靠前位置时尤其要注意，它们是典型的隐形来源。实用的识别技巧是把配料表中所有带糖浆、蜜汁以及糖浆类名词逐一列出来计数，排名越靠前说明用量越大。一个简单判断，如果糖相关名词出现在前三位，这款食品基本可以归入高糖。还有一条经验法则，配料表按用量从多到少排列，水之后的第一种非水成分往往决定产品真面目。若某种糖浆紧挨着水排在第二位，说明它比谷物或奶还多， 这类产品即便名字健康，也该列入偶尔才吃的名单，而不是日常主食。饮品与外食里的隐形糖陷阱，限制茶饮默认全糖，即使选三分糖也可能高于你自制的甜饮。更稳妥的做法是从微糖或无糖起步，再按需调整，不要让店员决定你的糖量。果汁并不等于水果，榨汁去掉了膳食纤维，糖变得更集中，一杯橙汁的含糖量可能等同三四瓣橙子的总和，却几乎没有饱腹感，很容易多喝。咖啡店的调味糖浆每泵约5克糖，一杯拿铁加三泵就是15克，很多人把它当作普通咖啡而完全忽略。点单时主动要求无糖浆是简单有效的办法。外食的糖醋、红烧、照烧等做法靠糖上色提味，一份外卖炒菜的隐性用糖可达数克到十余克。点菜时备注少糖少酱，能明显削减这部分摄入。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场景是酒精调饮。鸡尾酒、玉调酒、果味啤酒里常加糖浆或果汁调味，一杯莫吉托或果味 highball 的糖可能接近一听汽水。若你在控糖，这类喝不甜的酒饮同样要计入额度。儿童与家庭场景的隐形糖风险，儿童对甜味偏好更强，且每日能量总需求比成人小。同样一包饼干占其添加糖额度的比例，往往远高于成人。家庭控糖的重点常常在孩子身上。家长常误信儿童专用无添加蔗糖等字样，但这类产品可能只是用果汁浓缩物替代，糖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名字，更容易让人掉以轻心。家庭采购时，建议把购物车里的风味奶、果味水、零食按含糖量排个序，优先替换最高的两三样。与其全面禁止，不如用低糖版本逐步替换。把全家一起读配料表变成一个小习惯，比单纯没收零食更可持续。孩子在参与中建立的判断力会比一时的限制管用得多。值得强调，控糖不是把糖变成敌人，而是把看不见的摄入变成看得见的选择。家庭层面的小改变，比如把风味酸奶换成原味加水果，往往比个人意志更持久，也更能保护孩子长期的口味偏好。一周隐形糖排查执行清单，周一，拍下家里所有酱料瓶的营养成分表，标出每100克的糖含量，把最高的两瓶列入替换名单，下次采购换无糖或低糖版本。周二，记录全天饮品，把含糖果汁、奶茶换成无糖版本，估算这一天因此省下了多少克糖，建立直观感受。周三，检查早餐谷物与面包的配料表，凡是糖相关名词排在前三位的，都记进替换清单，优先换成原味、无糖款。周四，外食时主动要求少糖少酱，并留意一道菜的口味来源，思考其中可能藏了多少糖。周五，给孩子的小零食做含糖量排序，用一份天然水果替代其中一款高糖零食，既满足口感又削减糖负荷。周末，汇总七天数据，算出平均每日添加糖克数，设定下周的下调目标。坚持四周，你会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家庭控糖基线。典型误判与避坑要点，误判一，以为无糖等于零糖。按标签规范，无糖指每100克含糖不超过 0.5 克，但无添加蔗糖仍可含果葡糖浆、蜂蜜等其他糖，二者不是一回事。误判二，以为酸味、咸味食品不含糖。事实上，糖常被用来平衡酸咸口感，番茄酱、沙拉酱正是典型，味觉在这里会骗人。误判三，只属固体零食，忽略饮品与汤羹里的糖。很多人低估的恰恰是一半以上的液体糖，它们不占胃容量，却占糖额度。误判四，被全麦、低脂、富含维生素等健康词转移注意力。这些词描述的是别的优点，和含糖量无关，配料表才是真相所在。误判五，以为无糖饮料就万事大吉。无糖饮料用代糖替代蔗糖，本身热量低，但长期习惯甜味可能强化对甜味的偏好，间接让人更难拒绝其他高糖食物。把它当过渡工具可以，别当成放开吃的理由。常见问题，问，天然蜂蜜、蜂糖浆算不算隐形糖？ 能不能放心吃？答：从营养学角度看，蜂蜜、蜂糖浆、椰糖等都属添加糖范畴，进入体内后升糖作用与白糖相近。它们或许含微量其他成分，但核心仍是糖。控糖期间建议同样计入每日额度，不应因为天然就放松剂量。问：普通人每天到底能吃多少添加糖？答：常用参考是每日添加糖不超过50克，更严格的健康目标为25克左右。具体因人而异，受体重、活动量、血糖状况影响。本文不提供个体化诊断，若你已有血糖相关问题，请以专业医师建议为准。问：标着无糖的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答：要分清无糖与无添加蔗糖，无糖通常指每100克含糖小于等于 0.5 克，而无添加蔗糖可能仍含其他糖浆或果汁浓缩物。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中的糖异型，比看广告词更可靠。问：戒糖一段时间后，为什么还是总想吃甜？答：对甜味的偏好部分来自长期饮食习惯，调整需要时间。可以尝试用天然水果、无糖酸奶过渡，并保证充足睡眠与蛋白质摄入。多数人在2到4周后会明显减轻对甜味的渴望。问：有没有最快判断一款食品含糖高不高的办法？答：最快的三步是：一、看配料表里糖相关名词是否排在前三位；二、看营养成分表糖异型的数值；三、看糖的 NRV 是否超过 20%。三项里任意一项亮红灯，就说明它属于高糖食品，建议少买少吃的。